你的罪恶里面回转去认罪。如果不是，神的审判就会临到，神的公义就会得到彰显。跟住点啊？咁上帝系咪就停喺公义嘅审判上面咧？十二先知话俾你听，唔系。纵然我哋违约，不过上帝审判临到之后，会继续带嚟嘅系咩咧？带嚟嘅系上帝嘅慈爱，带嚟咗救赎，就系上帝慈爱嘅行动。喺今日，我哋会继续睇何西阿书第二章，由第二章里面去睇咧，就系何西阿书带俾我哋嘅系啲乜嘢嘢？上帝嘅审判点样带嚟咗救赎？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我哋再打你自己话语研读嘅时候，求你让我哋发现你对我哋嘅慈爱。发现你怎样爱我们的时候，我就晓得去回应你自己的慈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何西阿书第二章里面呢，有很多图像。刚才呢，主席都帮你读出了呢何西阿书里面很多的景象，很难解释。我们今天呢尽量呢将这些图像呢来到解释得清楚，我就从而呢从这个图像里面来到明白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假如你有圣经的时候，请你打开何西阿书。假如你上下行本的圣经呢是旧约的1057面。假如不是呢，你打开你的电脑，在另外一版里面去看何西阿书，我们就发现到第二章里面显示到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何西阿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他就看到了，你们要与你的母大，你要与你，你们要与你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这里是由上帝神他自己亲自藉着何西阿讲的说话。何西阿娶了淫妇歌蔑为妻，不过歌蔑不忠，即是有第三者。于是乎呢，上帝就用何西阿那个生活的处境来去解释他和人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你们是指哪个呢？是指当时的以色列民。你们的母亲或者我的妻子，那个妻子是哪个呢？就是指以色列国家。我也不是他的丈夫了。这个丈夫是指哪个呢？就是指何西阿的敬拜的上帝。上帝不再成为他们的丈夫了。跟住这里讲到一样东西，跟住就讲到呢，何西阿先知他们说你们不忠了。你们不忠，所以上帝要怎么做呢？他说大大与你的母亲争辩。整卷圣经牵涉到的就是以色列不忠这个元素。以色列怎样不忠？什么叫不忠呢？一个夫妇的关系，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不忠的就是什么呢？有了第三者。但是对于何西阿，对于宗教上面的不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看一段圣经，就是列王记上第十八章那里讲的。当时呢就是阿哈王朝，以色列民呢是敬拜着巴力。咁于是我们都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先知以利亚呢，就是他们不落雨三年不落雨。先知以利亚呢就去到阿哈王那里，就说你们来，你们叫巴力的先知来。跟着于是就比试，在加密山上面的比试，他们就求雨。在求雨之前，先知就讲了这句话。 亚哈就招聚了以色列众民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在求雨之前，以利亚就这样说，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意要到几时？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嗱，当时嘅处境系点嘅咧？就系佢哋唔系唔敬拜上帝，我哋唔好误会，佢哋系敬拜上帝嘅人嚟嘅。一路以嚟，以色列人都敬拜紧上帝嘅，所以先至喺呢度讲话咩咧？你哋心慈两意要到几时？佢哋讲啲咩咧？如果你们宗教上面是不忠诚，什么叫宗教上面不忠诚呢？你们敬拜上帝，不过又同时敬拜当时的巴力的神。他们讲着，你不可以三心两意。既然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你就专一敬拜上帝。既然你觉得上帝是不可信的，请你就不要信，就专一敬拜你觉得对的巴力吧，让你灭亡吧。这个是先知的说话。在希伯来文原文圣经里面，心慈两意要到几时是什么意思呢？是讲一个人在十字路口上面，要向左走啊，抑或向右走。他们选择不到，就是说你们心慈而两意要到几时？要敬拜上帝，不过又同样敬拜巴力，敬拜巴力之余又同样敬拜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宗教上面的不忠，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面对的问题，就是当时何西亚先知向他们讲的，就是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样两面都讨好，是不会成功的。跟住他就向以色列每一个人发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要与你的母亲大大争辩。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每一个国民啊，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啊，你都要把持住你自己独一的信仰，坚守单一相信上帝。他说假如你能够单一相信上帝，单纯的依靠上帝的时候，你的国家就得到大大的改变。所以说当你要与你母亲大大争辩的时候，是讲跟这宗教领袖去争辩，叫他们不要这样做，停止这样做，回转悔改归向上帝，单一专属上帝。宗教上面的不忠是敬拜神又去敬拜偶像，敬拜神又去看星座的书本，敬拜神不过有时又去相信占卜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国以色列民的不忠的信仰。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生命的挑战，先知今天都跟你发出挑战，你不可以在信仰上面不忠。假如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你就不可以再容许有其他的事情占据你的生命。就正如一个婚姻一样，太太是完完全全属于个丈夫，个丈夫 是完完全全属于个太太的。那个就是婚姻上面的忠诚。何西阿先知今天都讲，在信仰上面的忠诚就是完完全全属于上帝。以色列人怎样不是完全属于上帝呢？在中间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图像，我们要慢慢逐个解释这些图像，找不找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影子。在第二章第二节这样说，你要大大你母亲争辩，叫她回转翻转头，叫她除掉面上的淫像和空间的淫态。在这里当然他用的女性来表达那个不忠，去讨好第三者那种的观念。在宗教信仰上面，何西阿就这样说，他说他们素常以色列国人烧香给巴力，他那时候佩戴耳环和别的装饰，即是说他们好像装得很漂亮，是讲着面上的淫像，是讲着他那种的态度，他那种很想讨好那个偶像，戴上空间的淫念淫态，就是讲着穿金戴银去敬拜巴力，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巴力给我们。对于当时来说，他们有个观念，就是巴力是当时以东里面的民间的宗教，提供他们生活所需，是他们降雨赐福给他们，提供你生命日常所需的上帝。但是要说我们的神在这里说，你们搞错了，不是他，不是他，所以他们选择了以色列人跟随当时的民间的信仰，去拜当时他们认为是提供的生活所需的那个巴力。他们的焦点从上帝敬拜上帝的焦点转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时候我们的焦点都搞错了？这个焦点会不会从专一追崇上帝，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重点，转移了？对不住，用这个这样说，有时会不会是你的儿女呢？有时会不会是你的工作呢？有时会不会是你的娱乐呢？先知以利亚说，你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先知呢说你要大大的争辩，因为你的母亲不对啊，做错了事，他们搞错了。跟着先知就呼吁，我们要整个国家的人，我们一起都要出来悔改。当时来讲，对于整个民族来讲，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我们上一次第一章的时候讲过，当时耶罗波安二世，他们国家兴盛，国泰民安，人民一无所缺，无论政治无论经济，其实都是一个很高潮那里。但今天先知竟然跟他们讲话，喂，你要小心啊，你要回转，你要悔改啊，审判不是即刻就来到的吗？那些民众听不听得入耳啊？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大家很舒适啊，我们敬拜上帝又敬拜巴力 OK 没问题。你叫我举国 向妈妈争辩，向母亲争辩，向悔改，是不是得的？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啊？先知继续就发出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啊，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身露体。作为丈夫需要给太太保护，给太太衣服。不过既然你们离开了上帝，你不是我的妻子，我不是你的丈夫，上帝这样讲，那我就会不提供你的需要，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就讲紧上帝不再怜悯他们，他们心灵里面没有办法再得到满足，我必不怜悯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敬拜上帝又敬拜朱巴力。在整个过程里面，诗人先知不断提出了，就是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悔改吧，你们好像今天还未曾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你们悔改吧，因为将来会怎样呢？他说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路，阻挡他的门路，使他寻不着当行的路，让他们的心灵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他们想追随巴力，但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有平安，给他们有安逸。上帝的审判终于会临到，的目的是什么？让以色列的国民，他们说我回到对前夫，回到对 上帝那里了，因为那时候的光景比如今更好。他说你们悔改了，如果不是上帝的惩罚临到的时候，你们的生命就会好悲惨。因为让他们再知道我给他五谷新酒，又加增他金银，但是在今时今日他们却是侍奉了供奉巴力。于是乎上帝就说，当审判临到的时候，我就会将所有给你的东西我要收回。你们可能会遇到饥荒，五谷新酒收回，羊毛麻都没有了，地上出产都没有了。十二节说葡萄园无花果树都被毁坏了，甚至乎是有战争。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赐给我赏赐的，即是说你以为是巴力赏赐给你的，但是上帝说我必使树林变为荒林，田者的走兽被所吃，战争会有一日临到地上面。悔改吧，离开敬拜巴力吧，不要敬拜上帝又敬拜巴力，敬拜偶像，要独一尊敬上帝。这个是上诗人先知对他们发出的一个警号，他说如果不是到了那日，我必使宴乐都止息，即是开心的日子停了，你们没得再开心。节期是什么呢？节期是一年一次的，譬如逾越节，譬如住棚节，是节期，一年一次的节期。欢乐的日子再没了。月朔是什么呢？是每逢初一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来到去 感恩。他说每一年的庆典停了，每个月你们开心的日子要停了。安息日是什么呢？每一个礼拜你们得到的休息，在上帝面前安欢喜快乐的日子都要停了。一切的大会享受的日子都停了。是讲紧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每一日，你们都会变得悲惨。悔改吧，这个就是先知不断向他们提出的，不可以三心两意。假如上帝是上帝，就专一敬拜上帝。因为到时候十三节说，神必会追讨你们数日拜偶像的罪恶。那时候你们敬拜偶像的时候，那个时候忘记了上帝，那一天上帝会审判。回来吧，回来吧，这个就是整个先知去到这个阶段里面去不断提醒以色列民尊崇上帝吧，是你唯一的生命的最重要的地方，不要忘记上帝。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字，在第八节这样说，先知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我自己觉得很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怎会不知道这个是上帝的供应的呢？没可能的。他们经常以自己为亚伯拉罕后裔为骄傲的，他怎可能有一句说话，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上帝供应的呢？没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知不知道的？其实他们知不知道的？我觉得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的。一定知道所有东西是上帝供应的。一定知道以独一的上帝为他们的上帝。他们一定知道的。为什么先知在这里说话，他不知道呢？我自己会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当我默想的时候，当我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作为神的子民，这个不知道不是一夜之间出现，他们不是外邦的信徒，他们没理由不知道的。这个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每日都是进行的现在进行式。这个生命的衰败是不是来自一日之间的进展，是来自每日每日对上帝的忽略，每日每日对上帝圣灵的说话的轻忽。在安逸的生活里面渐渐忘记了上帝，圣灵有提醒我们，不过我们拒绝了圣灵的提醒，轻忽了圣灵的提醒。所以由最初单一敬拜上帝，然后一路一路一路每日的轻忽，然后去到就是完全忘记了上帝。敬拜巴力，不过 又加上敬拜上帝嗰个躯壳。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写照呢？保罗呢在罗马书，他当时这段圣经呢是对着一些不信的人。不过今天会不会都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些写照？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神。我们被这个世界拉得很辛苦，被种种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到我们有时候的思念不得准确，我们有时候只为聪明反而成为了愚拙。保罗这段经文呢是指紧啲未信的人。不过第五节讲他们不知道神，有时候都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写照。在最近一次的执事会里面呢，有执事跟我们分享一些生命里面的体会。他这样讲，这个执事这样讲，他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安排得很好，经常都在想，假如 plan A 行不通，我们就 plan B 啦， plan B 行不通 plan C 啦，跟着 DEFGHIJK 一路去到 plan Z。 我们计划都很好，所有的安排都很好，这个执事就继续这样讲。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有 plan 上帝，我们在 plan A 之前就没有摆到上帝的计划，有我们很多不同的计划，不过总是遗漏了上帝的计划。一个好的提醒啊，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生命的写照呢？先知说悔改吧，翻翻转头吧，假如上帝是上帝的时候，让我们专一的仰望上帝，以祂为我们生命的主，以祂为我们生命的王，因为那个是我们最终最终的呼吁。诗人继续这样，先知继续这样讲，他说提醒你们要回转的时候，你们都不回转的时候，到那日上帝就必然追讨我们的罪，追讨以色列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自己很奇怪，圣经可以停留在这里，绝对可以停留在这里，因为以色列不对，停留就完了。但你会看到的，圣经不是停留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到一件事，上帝坚持恒久非凡的爱的特别的地方。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从旷野很缺乏的地方，很需要的地方，对他说安慰的说话，再一次鼓励他，领他们出来，赐他们葡萄园，给他们有新的指望。上帝不是停留在惩罚那里，他们被驱逐，被亡国了。不过上帝有一天说，我会带领他们回来，从旷野，从亡国的路途回来。十六节，到那日，我必呼，你们必呼我为医师，不再呼为巴力。巴力是什么呢？是我主的意思。医师是什么呢？是夫妇丈夫的意思。上帝说，那日 我要再做翻佢哋嘅丈夫，再做翻嗰个亲密嘅爱情。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田野嘅走兽、空中嘅飞鸟，并地上一切嘅昆虫立约，再一次有和平。十九节话：我必聘你永远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弟兄姊妹，我哋唔需要等到嗰日，唔需要等到嗰日，唔需要等到嗰日先至回翻去到上帝嗰度。我哋今日就可以翻翻去到上帝嗰度。我一开始嘅时候讲上帝嘅警告，上帝嘅审判，然之后上帝嘅惩罚临到，最终系咩呢？上帝嘅慈爱，佢嘅杖，佢嘅竿，都引导佢哋，引导我哋。我哋唔好觉得杖嘅竿咧系一个系慈诚爱索，唔好咁谂。杖竿系咩咧？系要嚟打噶，打嗰啲羊，以至走喺正路上面。呢、这个就系上帝。在完结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详细再看回，其实在整卷书里面有什么特别呢？第二章的时候的开始的结尾是一个怎样的结尾，怎样的开始呢？第二章是一开始，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阿米就是上帝的民，称你的姊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这个是二章第一节。二章的结尾是怎样说的呢？二章的结尾是说二十三节。二十一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我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再一次有丰收，再一次有安舒。这些必应为耶斯列民、以色列民，我必将这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必蒙怜悯。这个是什么？第二章一节讲的路哈玛，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是什么？是阿米。他必说，你是我的神。第二章一个很特别的结构的。开始的时候讲就是上帝再接纳他们，再蒙怜悯怜悯他们。结束的时候又是这样讲，上帝说他们必是我的民，他们必蒙怜悯。中间有些什么？中间是说警告以色列人的不忠要回转。审判要临到，是不是停在那里？不是，是上帝的救赎必然会出现。我经常都说这个是非凡的爱，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警告、上帝的审判以至上帝的救赎都被什么呢？都被上帝的慈爱包住了。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一样食物，是什么呢？好像是春卷那样。春卷里面有的是什么呢？很多肉馅啊，很多肉啊，很多菜啊，不过是被人包住的。包住是什么呢？一阵皮。那阵皮是什么？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那阵皮就是上帝恒久不变坚持的非凡的爱意，对你、对我，非凡的爱意。纵然我们不配，上帝的慈爱就是这样包容着我们。 在愤怒的里面有上帝的慈爱，在惩罚的当中有上帝的慈爱。所以先知以利亚说，你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让我们一起回转，翻翻到上帝那里，以神为我们独一敬拜的上帝，不再有任何的偶像。这个偶像可以是你自己个人的计划，可以是你的儿女，可以是你的工作。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慈爱好像包裹着我们，纵然有提醒，不过是慈爱里面的提醒；纵然有审判，但里面都有怜悯。我们这样仰望给你，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心慈两义。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